银娥说，
真想做梦嘞。你说你想没想过在城里站住脚？
我没想过。
城里要那么容易站住脚，该有多少人都跑到城里来了，多少人跑到城里来又都回去了。没想到咱们就这么站住了脚。你说咱们就这么能在城里一直生活下去吗？
贾兆春捏住银娥的双手说，
只要咱们一心一意，我就不信这城里的地是钢板的，扎不下咱们的根去。
娘有五个干姊妹，小姨歌唱得好，在大队毛宣队里是主角，后来让县剧团给剥去了，吃了皇粮，成了城里人，回来气派就不一样，回来走亲戚拿的是面包、蛋糕、饼干、挂面啥的。有一次来家里拿的是挂面，可去三姨家拿的是粮票，娘就多心了。她觉得五姊妹中小姨跟她是最过心的，可小姨都没给她拿粮票，好不伤心，哭得鼻塌嘴歪的，从此就和小姨背靠背站下了。
娘这心呐，不该多，拿了粮票你买东西还得掏钱，挂面不用掏钱，直接就能吃，走亲访友当礼物拿。
那不一样，粮票多稀罕啊，多么高级的礼物，咱们张庄谁见过，意义不一样。
贾兆春双手一举将银娥举到身上说，
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城市人的生活，我们一定能吃上粮票。
说的简单的，别想太多了，走一步看一步。
真正的生活开始了，进入了生活状态的银娥料理日子的能耐就显现出来了。猪场宰猪，把猪血直接放进坑里不接，这让银娥有些想不通。庙上的门，杀猪的盆，大姑娘裤衩，火烧云，四大红就是这么说的。杀猪的盆就是接猪血的盆，那要很大的木盆或陶瓷盆，是怕猪血喷溅在外面，可就糟蹋了。银娥不知道是城里人不吃猪血，还是厂里规定不让接。她问了几个女工才知道，她们不是不吃猪血，而是不会做。他们吃的血肠、血块都是从副食门市部买来的。银娥做猪血可是拿手的，他去找贾厂长，贾厂长说，你想接就接，那东西啊没人要，留了还污染环境嘞，你闻闻这猪场臭的，主要是血臭嘞。银娥把猪血接回来，做了血肠、血块、血面，灌了血肠，炒、烩、炸、煮。贾厂长几个人来吃过，说好吃，比买的好吃。有人说咱们这也能上市卖嘞。贾厂长说，说的容易的，每种食品都要经过检验的，程序麻烦着嘞。以前来过一个四川的，想做血肠熏肉，上面怕吃出事儿来，不给批。李主任说，他们不批，全市人民没口福，咱们吃。于是猪场家属就跟着银娥做血肠血块，有些人家请银娥去做，银娥做了给些粮票、米面或家用东西，银娥也搭手做一些活计，翻肠倒肚，了毛剔骨，猪场发劳保福利也发他一份。这些活计不是水就是火的，费手。贾兆春不让银娥干，银娥说，
跟上当官的做娘子，跟上屠夫翻肠子，不做这我做啥，整日闲晃着，日子长拖拖的。再说贾厂长说了，以后有机会就会给咱们争取，至少咱们也得把事儿做到前头，不是干了落个好印象。再说厂里发这发那的，至少还发咱一份，白拿人家的。
贾兆春笑着说，
你想没想过以后的日子过成这样， 要在老家，这不是你要过的日子。
日子谁能猜透呢？你想没想过到城里来会拾破烂？
没想过。
就是嘛，你咋就想到了拾破烂？
有啥想不到的？咱们出来了就没有回头路走，到了这地步，为了活下去，哪儿还能顾得了那么多？我跟你说，我啥都愿意干。没到猪场的时候，我都想过当个讨吃。
让我跟着你当讨吃？
哪能让你当讨吃？我当讨吃都不能让你知道。我找个地方把你安置了，出去一个人当讨吃。
当讨吃，把我养起来？那你咋没当？
还没有活到那个地步，人得活个尊严。我还有你，咋也得让你过个体面日子。贾兆春点根烟又说，你别看讨吃遭人耻笑，过得好日子嘞。有一次我看到几个讨吃下馆子啃猪蹄子，啃得满嘴流油，还喝酒嘞。我醋在窗根下吃烟，他们在算收入，那比我宰猪拾破烂强多了。有一次我等着一个人喝完饮料捡饮料瓶，可那人就是不把最后一口喝完，我就盯着那人等啊等啊。后来那人掏出2毛钱来给我，2毛钱啊能做多少事儿？一个馒头才多少钱？一碗面才多少钱？可我想了想还是没接。
那你咋没接啊？
我要接了就可能当了讨吃了。
贾兆春买了一双胶皮手套，又买了凡士林让银娥润手。银娥说，
把你带出来看来是没带错，挺会心疼人的。
是我把你带出来的。
两个人就又争论起这个话题，争得打打闹闹的。一个月了，下午发了工资，贾兆春激动了，泪就扑簌簌落下来，他扑通就跪下了。贾厂长一把扯起他说，
你这是做啥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爹没给你说过？
贾兆春说，
谢谢厂长，大恩厚报。哎，别说报恩不报恩的，我这里啊也是需要你这么个人，要不需要我想用你也没办法。我那时间啊也是从乡下跑到城里的，那时候乱世嘛，跑到城里混了没一年，就让国民党抓了当兵。国民党打败了，给俘虏了，就参加了解放军。从解放战争打到抗美援朝，后来就转到城里来了。
笑笑又说，
哼，城里日子不好过呀，不过看你们小两口过下去也不难，先干着，有机会看能不能把你给招进来。
贾兆春回来把钱给了银娥说，
好好买一身衣裳。
银娥说，
买衣裳不信人家了？
银娥出去买了2瓶酒一条烟说，
你去谢谢贾厂长吧。
贾兆春提着去了贾厂长办公室。贾厂长把烟酒钱还给贾兆春说，
反正啊我也得买，两个人去逛个街置办点东西吧。
又说，
你看你脸上的包，这里蚊子毒劲儿大，买瓶花露水。
两个人去逛街，贾兆春说，
给你买一身衣裳吧。
银娥说，
买衣裳会过日子不？住的地方像个猪窝，穿得再光鲜人家会咋说？
置办了用物，银娥买了一条窗帘，贾兆春说，
花那钱做啥？
银娥说，
还有脸说啊，一进屋就跟个大流氓一样，大天白日的都不消停。
贾兆春就咯咯咯的笑说，
这么好的日子嘞，这么好的身体嘞，这么好的
还说，把不要脸的要 连纸包包吃了。
入冬了，夜就长了，两个人尽情地嬉耍，嬉耍完就像两团泥躺在那里。贾兆春就给银娥讲故事，贾兆春的故事是爷爷和父亲讲给他的，他从记事起，爷爷和父亲就给他讲故事。那时候家里有很多书，四书五经、红楼梦、水浒传、三国演义、西游记、东周列国志、聊斋、封神演义、古今小说、葵车志、三言二拍。那时候爷爷常常搂着他给他讲，让他读，教他写字。爷爷会轻轻潜到他身后，猛然抽他手中的笔，如果抽去，就会在他头上拍一巴掌说：“你这是鸡爪子吗？”后来到了他12岁的时候，忽然就破四旧了，家里许多东西都交出去，砸的砸了，毁的毁了，书当然是最大的四旧，全烧了。爷爷这人做事很彻底，一本都不留，书没了，但故事留下来了。后来就是毛主席语录、毛泽东选集、毛主席诗词这类的书了。不过爷爷依旧要他写字，就写毛主席语录、毛主席诗词。银娥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，1980年秋上，她生下了个女儿。银娥让贾兆春取名，贾兆春说：“小娥。”银娥说：“
叫小娥不是跟我的名重字儿了，叫别人还当我们是姊妹嘞。”
贾兆春嘿嘿一笑说：“
嘿嘿，你们都是我的女儿。”“
切切切，谁是你的女儿？我还想当你姐嘞。再想想，梅、菊、兰、月、霞、香、红、翠、英，这些都是好名字。”“
就叫小娥，比哪个都好听。”
银娥试着叫了几遍，说：“
还就小娥好听哈。”
贾兆春说：“
拼了我的命，我也要让你娘俩当个城里人，让狗日的胡红旗看看。”
银娥正给孩子缝小衫子，她戳了贾兆春一针。贾兆春说：“
你想谋害我呀？”“
我说过的话忘了？这是给你的警告，再提那狗日的，下回戳你的就是刀子。”
小娥过了满月，银娥想摆个肉摊儿，贾兆春说：“
有你这脑子，还怕咱在城里扎不下根儿去？就算城里是一块钢板，咱们也能钉上几个钉。”
银娥去找贾厂长，贾厂长说：“
上面不允许啊，这是按计划供应，摊点是上面批的，有政策限制，条条框框的。”“
那你找上面说说嘛，政策还不是人定的。”
贾厂长去争取了，结果没争取到，银娥有些沮丧。贾兆春说：“
急啥，你就给咱一门心思生娃。”
1981年的冬天，银娥又生下了儿子，贾兆春扑通跪下了：“
银娥，大功臣呐，你是我贾家的大功臣呐，你续上了我贾家的香火呀。”
贾兆春嗷嗷大哭，又哈哈狂笑。银娥给儿子取名小春，占了贾兆春的一个字。一天，贾兆春从垃圾箱里捡到一本影集，里面没有照片，他把仅有的几张照片插好，说：“
咱们去照相，以后一年照一回相。”
于是一家人就去照了相。1982年的春天，省市两级各企业都扩大生产规模，贾厂长为银娥争取了一个摊点，银娥选在锦绣摆摊。贾厂长说：“
锦绣是个农村啊，家家养猪，猪肉能卖动。银娥说，
锦绣街道就像个大市场，卖啥的都有，东西又便宜，城里人买东西都愿意去那里，买菜啥的顺便就把肉买了，农民一年到年关才宰一头猪，平时销路应该不错。
贾厂长笑了说，
你这脑子以后在哪里都饿不下。赵春啊，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儿。我们老家说娶媳妇儿等于接财神嘞。
银娥就把肉摊儿摆在锦绣小广场的东北角，地方是局里出面协调下来的。有了卖肉的摊子，银娥白天摆摊儿，晚上回去和贾兆春做血肠，摆到肉摊上来卖，挺受欢迎的。贾兆春宰猪的时间调整到了下午五点，每天早晨拉着架子车出去拾破烂，晚上过来收摊回家。一天，一个汉子挑着担子，一头是补鞋鸡，一头是木箱，出现在肉摊子前，憨憨一笑说，
大妹子，我能在这里摆摊吗？
银娥笑了笑说，
你这人咋这么失笑，那块地方是我家的。
汉子说，
在你肉摊子旁边吗？可不就是你家的。
就算是我家的，我让他空着能吃能喝呀，多个人还能说话解闷嘞。
汉子就把鞋摊摆在了肉摊子旁边，他叫萧长福。萧长福既补鞋也做鞋，生意还是不错的。那时候人们都还穿着做的鞋，城里的路不是砾石路就是沥青街，费鞋得很，一双鞋穿不了几天鞋底就磨透了。萧长福就把自行车汽车的旧轮胎收来，抽了钢丝铲平整，钉在鞋底上，等于给鞋上了个胶底儿。贾兆春拾破烂，拾到别人扔掉的烂鞋，要还能穿的，就让萧长福补补。补了鞋，贾兆春给他钱，萧长福不收。贾兆春说，
兄弟，你要不是靠这吃饭，补鞋收我的钱，我会骂你的。你靠这吃饭，你不收钱，我也会骂你的。
萧长福说，
兄弟，要碰上烂的穿不成的鞋衣服啥的，你给我捡回来，我当做鞋的材料，咱们就顶平了。
银娥一家几口人鞋是自己做的，萧长福说，
姐呀，你别做了，费手，我这机工活做起来多容易。
给银娥一家做鞋补鞋，萧长福不收一分钱，银娥心里过意不去，就给他肉，萧长福却要掏钱。银娥说，
你这是不想给我们做鞋了？
萧长福说，
姐，你看我火柴没头头，独敢干，你这一大家子人，我收了你的钱付不了，就费几根线，日子就是互相帮衬的事儿，要算账，你看兄弟给我捡了这么多东西，换成钱有多少？
你姐夫捡那些东西就是捎带的活儿，那东西他捡上能卖一分钱？亲兄弟还明算账嘞。
萧长福脸憋得通红，银娥说，
这么吧，中午你就在我这打吃饭吧，多一双筷子的事儿。
萧长福中午吃饭也还是经常会买这买那的，贾兆春跟萧长福也说得来，一闲下来就坐在一边和他闲谝。